去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
对，
那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不能再改变的事情，那就算了吧。这个在我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反思点，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说很想得通，
是
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去冲撞体制呢，还是要去先取得权力然后在上位之后再一网打尽。
大家好，欢迎回到顿悟时分，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前同事 Ryan。 Ryan 一直是我很敬佩的对象，投身永续发展，深入偏乡教育，专注在创造社会价值的改变，职业生涯横跨科技业的慈善基金会永续顾问以及永续 PM 的角色。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人生旅程。哎、hey, ，Hello Ryan， 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
Hi, 最近不太好，
不太好，
最近不太好，对，
怎么了？
但这是个人的因素，因为去年小孩出生了，所以现在的生活有一点被有一点压迫，
有点压迫。
对，现在早上五点就会被叫起来，然后起床之后全部都弄完了，就会回头看到他继续睡，我已经没办法再回去睡了。这样
对，就要接着上班。蛮好奇的，就是也稍微跟观众分享一下，就是 Ryan 是我的前同事，那当时一直觉得他非常优秀，特别是他在社会领域的一些努力，所以今天请他来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 Ryan， 你后来是去了哪些地方？你要不要先从头开始介绍自己？
OK， 好，我原本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商管，想要念金融，然后想要当一个股票操盘手。那、他会，我最后是加入了学校的服务性社团。
是，
那这个服务性社团它其实跟我在小时候的经历有一点相关。那我小时候的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是被企业的非营利组织照顾。
是，
那我直到了大四我才发现我好像在做着小时候曾经被帮助过的事情。我就是那个小时候曾经陪伴过我的那个大学生。
是，
那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那因为我大学四年都在玩社团嘛，那除了服务性社团之外也有学生自治社团，
是，
那会接触到有一点点复杂的政治。那在两者的权衡之下，刚好有一场演讲是严长寿先生的演讲，那他有提到、教育才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唯一的事情。
是，
那我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教育。所以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念了师大的跟教育相关的科系，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那最主要是带学生去了解、什么是公民教育这样。那我也修了将近快一年的学程，那最后发现我自己不太适合体制内的教育。我比较希望可以帮助的是社会底层或者是比较偏乡的小孩，那让他们可以有看见这个世界更多样貌的机会。
了解。诶，这边我想要再确认一下，就是所谓的体制内跟帮助偏乡的小孩，这两者你觉得当时有冲突会是什么？
它比较不同，但不一定是冲突。
是，
我觉得它的不同点在于在体制内，以台湾现在的大家的教育观念，
升学主义，
升学主义、以升学为主要导向。那对于偏乡的这些孩子，他的视野可能就只能看到他们这个村落里面唯一一个有开车的长辈，他在做的是杂货店，所以他们以后也想要开杂货店。或者是他们未来就是想要考警察，然后回到自己的部落里面当一个员警。那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原来学校是可以这么大间的，他们不知道原来公司可以这么大间，原来职业有这么多。所以我希望的是让他们去看到
更多选择。
没错，看到更多选择。
OK， 那这个等于是你未来，也就是说你后来投身教育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契机。那能不能稍微分享你后来呢，后来毕业之后去了哪里？
哦，这个还蛮特别的。
是，
就是我在自己很迷惘自己到底要不要再继续把这个教育学程修完，因为研究所要念教育学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段路。因为教育学程你学程修完了你要实习，你实习完了你要考教师检定，
对，
你取得了教师证之后你还要考教师甄选。以公民科为例，可能全台湾一年就是一两个缺而已那可以知道我们一年的毕业生然后要去竞争那一两个缺，那是体制内教育我到底合不合适。
对，
那在我思考这件事情的同时，我在师大有一个非常好的学长，他也在学校的一个行政单位里面担任管理师的角色。
是，
那他有一个机会是 台北医学大学有问他说，哎，他们有一个要做偏乡教育专案的工作，有没有推荐的人选？
嗯嗯。
那我也很感谢这位学长，他有推荐我，那我就去面试了。
对。
那我原本以为我要去台北医学大学做学校里面的行政，因为我原本的规划是，如果我不走教育学程，那我就会回头去做我最喜欢的课外活动，
对，
或者是学生辅导，
是是。
结果我去面试到最后的时候，这位跟我面试的长官，他递出了他的名片，我才知道，哇，是我们国内一个非常知名的半导体公司的慈善基金会。
哇，这个太峰回路转了吧？
对，所以我原本想要当老师的，结果一个急转弯，就是进入到了企业，然后到现在
是。OK OK， 能不能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进去那个企业之后，因为进去之前你是算是比较惊喜的峰回路转嘛，所以应该没有预设一些期待。进去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我原本进去之后的生活呢，它其实因为已经进到企业了，所以我原本的想法是，好，那我没有办法不适合在体制内担任教职，那我要好好利用企业的力量去完成一些跟偏乡教育有相关的一些理想。
所以还是走在偏乡教育的路上，对吧？
没错。
OK，
所以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这间企业的基金会里面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管理企业的志工，第二个是规划偏乡教育的专案跟执行，
是
第三个是针对一些社会底层的社会福利边缘户给予一些支持。
是，
对，主要是做这三件事情。
那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特别难忘的 case，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专案？
比较有趣的 case 是我大概有三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
特别的，
是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令我难忘的。
是是。
那它不一定都是成功，或不一定都是多么样的亮点。
没问题。
有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抱着满满的教育理念回到进到了企业，我希望可以完成一些事情。那我在某一次是台东的一个部落，
对，
它叫做我都称呼它叫王妈妈。
王妈妈，
它是一间小学，它在鸾山部落里面，是一个从台东市区坐车大概要坐一个小时才有办法到的深山的部落里面。那他在学校里面当工友，那他在学校里面就会捡一些比如说坏掉的桌椅啊，或者是窗户，去他租了一块地，那在这个地上面他用这些回收回来的窗户桌椅去搭建了一个他自己的客服班。那在我们去到台东的那一年，他说他的这块地的地主把这块地卖掉了，所以他的客服班必须要被拆掉，所以他盖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帮这边的小孩搭建起的一个避风港就必须被拆掉了。那他就在烦恼说怎么办的时候，就刚好有联系到我们，那我们就有看了一下他的状况，所以最后决定因为我们就算要盖一个客服班，我们也需要一块地。
对，
那他愿意出他自己的地，他在山上有一块地，他都开玩笑的跟我说他们的地一坪才35块而已，问我要不要买。虽然那是原住民的地，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跟他购买，他们原住民对于土地的传统的一些想法。
是是。
好，那我们就帮他盖了一个客服班，现在还在。
对，
它叫做530客服班。如果有机会到
530客服班、okay、
如果有机会到台东的话，那因为它那边也是一个还蛮知名的观光景点，鸾山部落的530客服班可以去看一下，那边还蛮多小朋友也都因为这个王妈妈她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帮助在部落里面可能爸妈已经到外县市工作了，那只有留小孩一个人在部落给可能是爷爷奶奶照顾、
嗯、
那平日下课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的这些小孩，那我妈妈她是教他们母语，所以她自己也有去申请一些计划，然后也有把他们部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
是，
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最感动的一个专案，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没有这么多资源，但是仍然跟我一样抱有对教育满满热情的人，在这个台湾这么小的地方的某一个小角落，在做着一个我自己很感动很具有教育理念的事情。
所以当时你的角色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共创是吗？把那个整个教室啊建起来，然后呢提供一些软硬体相关的资源。
没错，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除了导入一些资源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整合。
对，
所以像是我们会跟教育业界的一些资源，然后或者是一些硬体设备的资源，因为在深山里面他们缺的是 电脑，缺的是网络，他们缺的是外界的资源，他们缺的是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多不一样东西的一个启发点。
对，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带进去。
没错，
哦，了解了解。好，那还有两个故事呢。
那另外两个故事是其中一个是跟那个时候跟总统府一起合办的一个专案。那我们是在，因为我们在跟彰化县政府其实有蛮好的交情。
对，
那那个时候我们在彰化地区其实也有建了几间客服班。
对，
然后也有跟一些非营利组织合作。
对，
那我们要安排一个董事长跟副总统，就是赖清德副总统的一个行程。
哇哦，
要到彰化去。
哇哦，
那这个专案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它不是专案的结果，因为有媒体在，那专案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对，
但在过程当中，在我们要活动的前一个礼拜要去 rehearsal 的时候，要去彩排的时候，然后我就跟着我的主管，我主管就因为要去看一下现场状况，我们安排的怎么样，然后到了门口之后才发现他那个地方是一个社区发展协会，
是
在田间小路的一个铁皮屋里面。那我们到了门口发现里面怎么这么多人，我估计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好，那我就我原本还跟我主管说，哦，他们好像在办活动吧。
对，
不太清楚，
以为是不同场，是不是
以为是不同场。直到我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四五十个人全部都是国安局的宪兵队的
啊，
地方的便衣政府
跟警察局的，就是那种
特务，全部都是跟警政相关的体系的人都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副总统要到的场合必须要有一定层级的维安，
哦，
所以我们在方圆百里内必须设定制高点，必须要掌握所有的动向跟人员的进出。
是是，
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专案，是我忽视了原来跟这么高层级的单位要办活动必须要考量的点有这么多，哦，所以那场活动结束之后，当然它的结果是很好的，
是是。
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董事长也很开心，然后我们带着我们公司的志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对，
然后也都有很多人就是拍照留念啊，跟副总统一起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是
甚至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这样。
哇，这真的很难得哎。
在活动最后，已经活动结束了，那大家都要散场了之后，因为我是活动的 PM。我必须要留下来，然后把后面的事情全部都收拾好，
对，
然后再离开。我那天非常非常的失落，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活动，
对，
但自己没有 handle 好。所以我那天我要回到新竹，我从彰化回到新竹，其实原本的车程大概是 1.5 到2个小时，
是。
但我决定我不要走国道了，我走一般道路，然后好好的沉淀跟反思一下。那要
4-5个小时，对不对？
对，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就是这个专案是我另外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专案，因为他对接的单位并不是一般的单位，
对，
甚至我到前一天还在跟宪兵队的人在对接当天的流程，到底有谁会进来谁会出去，
是是是，
安排座位，会有些地方的议员跟中央的立委也都会来，
是，
那谁要坐在哪里，这些都是，
这都有学问，
都是有学问，而且都是必须要有考量的，甚至是宪兵队会甚至是总统府的幕僚都会直接把名牌抽起来说这个人不用坐。
哦，真的，哦，
对，
哦，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规矩的，
是是是，
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挑战说，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的，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突然蛮好奇的，就是看那个电影，那真的会安排狙击手吗？
有没有安排狙击手？
还是你不能知道，他们都是秘密的那个？
对，但会设定制高点
啊，了解。
所以当天只要发生状况，是可以是有人会马上冲上去的。
嗯，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因为有这么大的长官到，所以地方的民意代表啊、里长啊，
全部要出席，
下面代表他们都会出现，
是，
那有一些就必须很遗憾的跟他们说，因为人员有管制，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进去，
哦，
这也是我自己内心很挣扎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嗯 嗯, 嗯，
但我后来的学习，我的 lesson learned 是，不管再好的好事它都会有一定的规矩，
对，
那这些规矩就是必须要建立好的，
对，
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是不行。
了解。那我想再问你，当时会有那种失落的感觉，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做好，或是你没有更及早的规划，即便那个所谓的我们不能说犯错，即便那一个的结尾是好的，并没有人发现你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对吗？就是那个失落感是从何而来？因为你说结果是好的嘛。
对，
还是长官有骂你，还是没有？就是你想要追求更好。
其实我的长官其实跟我一样，他没有安排过 对接这么高成绩的窗口，所以我那次还好的就是这个错并不是一般人会发生的。
对，
但很遗憾的就是它是可能我这一辈子只会做这么一次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没有在过程当中没有很完美，或者是我相信到最后一刻一定是每一个单位都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
对，
不管是地方的代表，或者是县市首长，或者是总统府，或者是我的董事长，
对，
或者是非营利组织，他们一定都获得他们一定他们希望的曝光度。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个过程是很完美的，
是是是，
但他可能本来就达不到，因为没有人一辈子可以有多少次跟总统府一起合作的经验。
这个真的非常厉害。那我们第三个专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第三个专案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企业在做社会参与做社会投入的时候最好的一个 model。 那这个 model 是因为很多企业在做社会投入，他只知道投入资金，他不知道如何产生重效。那因为企业的本质是赚钱嘛，
对，
我要盈利，我要照顾我的员工，我要照顾我的股东，甚至是我进一步要对这个社会有交代的时候，在有限的资源下我要怎么产生最大的效益，这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社会参与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时候我的想法当时候交大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只有我们提供经费上面的资助。
对，
那我很感谢我当时候的主管带着我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去想这些事情，除了交大跟我们公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也可以被纳入进这个专案里面产生更多效益的。那我们找了新竹市政府的教育处，那个时候是教育处长，我们先请他们提供给我们一些名单，这些名单是很配合的小学老师。
是，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交大有一个载具，它是 AIoT 智慧物联网，它希望可以结合到108的课纲里面要做资讯素养教育这件事情。
对，
那他们希望用这个载具结合一个程式设计，让小朋友可以写一些游戏或体验运用到这个载具上，而这个载具里面的晶片很特别，是使用我们公司的晶片，所以希望有一些连接。好，那我们最后的做法是也不需要让交大的资源用的这么样的累，
是
我们可以让它再更有效率一点，所以我们请了新竹市政府提供我们一些推荐的名单，我们让我们的经费提供给交大的教授之外，也提供给交大弱势的学生，让他们受到教授的培训之后可以成为种子的老师，
是是，
让这位教授有更多的分身。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推展到新竹市？那时候盘点是总共有31间小学有参与这个计划，我要怎么样有效的可以让一个教授的 know how 很精准的传达给这31所小学的学生，可以直接落地并使用，最后产出成果。
对，
我们的做法是请新竹市政府提供给我们种子学校的名单。
嗯 嗯, 嗯，
这个名单是新竹市政府认可的，
对，
这些学校是具有潜力的，老师有足够的热情来帮我们推展这个专案，所以我们先培训了一批在小学端的种子老师，
是
我们培训了5所，那再利用这5所老师去教另外的26所老师，
就是可以让他慢慢扩大那个影响力，也是可以延续的。
对，因为我们的投入可能如果资源有限可能只有一次，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共同备课机制继续运作下去，是要让体制内老师也都可以很轻易上手的。
对，
所以我要有一批分身在这些小学里面，那从这5位老师再扩散到另外26间学校，
对，
那31间小学的所有老师都会了之后，再往下展延到学生端。
嗯, 嗯, 嗯，
那最后我们办了一个成果发表会，让学生也有机会站上舞台，所以我们受惠端就会多了很多，除了交大跟我们公司之外，也多了新竹市的小学，
对，
也多了新竹市政府。那它是一个很好的 model， 因为一个企业要投入资源它就必须要有产出，
对，
它就必须要它有 input 它就有 output，
是
因为资源有限，这样
了解。
那同样的 model 最后也延续到了新竹县政府，
是，
对，
哇，这真的听起来那个影响力 是很大的，而且是很有系统性的在推。那我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经验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启发，或者是一些思想上的一种顿悟？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进入到企业其实有很多的理想，
对，
因为一个急转弯，从原本要当老师 然后因为一场面试决定要去到企业工作。
没错，
而且我到从台北到新竹只花了一个礼拜，我就决定、
啊、一个礼拜
我就决定要搬到新竹去然后工作。
所以怎么找房子那些安顿都是一个礼拜之内搞定，
在一个礼拜之内搞定，然后到新竹 on board 这样。
太厉害了。
给我一个很大启发是，哦，原本的理想跟热情在企业上面是不可能被百分之百转换的。
对，
因为企业有企业的考量。
对，
我们在通往这个理想的路上必须要把企业的考量也纳进来，而且要让它完成这样的一个专案它才有办法被实现。
那是不是在推动这么多的专案要面对这么多厉害的关系人，或者是你看到这么多的案件，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过某些拉扯？
嗯，其实我原本进到企业想要运用企业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事情，但在通往我想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可以完成企业对这件事情的期待。因为资源有限，那我们就必须要拿出实质的效益，但这跟我们的理念往往会不一定相同。我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要去帮助一个弱势的学生，
对，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帮助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
对，
我要送一些资源给他们，我在疫情的时候要送平板、哦、送笔电，然后我要送一些食物去给他们，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段可能是没有工作的时间的时候，同时我必须要跟我的主管知道，让我的主管知道我们有成果在，那我就需要派摄影团队去拍他们，我就要跟他们说、
哦、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些感谢的话。那当我到社会福利辩护我要去访视他们的时候，我就需要把他们的个案写成故事，然后拍下他们最弱势的一面，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募款。那或者是我不管我的合作单位是不是有空或者是在忙的时候，我们如果企业端有一些想法想要执行，我们可能就要比较有压迫性的去让他们可以做一些
配合
产出跟配合，
是，
不然就会被贴上一个不配合的标签。
是，
那到时候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我就会没有办法投入进来。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在我内心最拉扯的一段，因为你知道我的公司是在这个金字塔里面是属于比较社会顶层的人，社会顶尖的人，
是。
那我每天在面对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是。
他甚至已经不在金字塔上了，他就是被金字塔压在底下的这些人。
是是。
我早上去访视，我下午回到公司就看到大家开着宾士，开着 BMW。
对。
隔天再重复一遍，我早上先去他们顶楼加盖的那些很破旧的房子里面。甚至是在举一个例子，在台东有一个老先生，我找他的家我是必须要去问地方的人士的，那很多人就会跟我指一个方向说，哎，就在那边，你只要走到一个草丛，然后你看到你的左边是杂草丛生，你的右边有一个铁皮屋，那个就是他家。
对，
那进去的时候他是全身黑黑的，那一靠近才发现原来他身上都是苍蝇。
嗯，
他已经有糖尿病，而且非常严重。那他身上也有非常多的多重的慢性病，然后也都很久都没有去就医了，因为他付不出那个医药费。
对，
那也因为他没有去就医，他就失去了他的弱势户的身份。
对，
那就会这样子不断的去恶性循环，那导致他变成现在这个状态。
是是。
那这些东西跟画面都是到现在我都可以讲得出每一个人的故事。
是，
因为我就是我只要再拿出照片，我就可以说，哦，他的背景，他的故事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再看到社会顶层的人，我就必须要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所面临到的挑战，我看到的世界长什么样子。那我要怎么运用他们的力量去试图的翻转这个社会这样子
一些人的可能。
对
对，哇，这是真的是我完全意想不到，就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当时内心的一些拉扯。那当时你怎么去面对这些情绪的拉扯？比方说你在公司内部开始推动一些事情，又或者是你怎么样去调试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就真的是好像两个世界，对吗？早上访视，然后可能是遇到你刚刚提到那些故事案例中的人，但是回到公司，哎，每个人可能是西装笔挺，可能喝着红酒，然后再讨论一个所谓的这个慈善，你怎么看这个状况？或者是你当时怎么去跟主管沟通？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些细节？
其实我当时候是被我的主管说服了。
被说服了，怎么说？
最主要是，企业的资源就这么多，
对，
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企业也有企业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没错。
那我的这些热情跟我的这些心中的理想，
对，
它会被我放在我的下班之后
啊，了解，
工作就是工作，那这些理想就放在心里面，
是
因为可能不会太有太多人会跟我一样，就是会觉得这么多理想应该在工作里面被实现，
是
因为工作就是一个赚钱的手段，
是
那大家来到这个工作他们就是在赚钱嘛，
对，
那对我来说我还有余裕我可以做的时候，比如说在过年过节我可以再多做一点，打电话去关心，或者是当我路过的时候我可以再去看一下这群小孩的状况，
是
那这是我可以多做的，所以去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
对，
那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不能再改变的事情那就算了吧。这个在我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反思点，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说很想得通，
是
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去冲撞体制呢，还是要去先取得权力然后在上位之后再一网打尽。那
这边停，我们这句话再理解一下，什么是冲撞体制，什么是上位之后一网打尽。我用我的话理解一下，你看对不对？
好，
所以所谓的这个冲撞体制，也就是说你利用你的下班时间去做你内心热爱的事情，所以你就是在体制之外，就是工作之外，你用你额外的时间，你用你自己的方法，这是所谓的体制外，就是自己的方法。那所谓的上位之后一网打尽，我的理解在刚刚的脉络当中比较像是，好，等你有一天当上了那个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副总，或者是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当你有权力决定这笔预算怎么被最大效益的使用，那你会把它用在你认为最重要的，比方说偏向教育，是这个意思吗？
哎，没错，就是我到底是要先去符合我
对
我公司的期待，做着我心里面可能
微微抗拒
认同的事情，
微微是是。
那等到有一天因为人家说这个戏棚子站久了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对。
那等到有一天我上位了之后，
对，
我可以决定哪一些事情是最优先必须被处理，
没错没错。
哪一些是我不要做的时候，我再来做我自己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答案？
是。那你目前有想法吗？针对这一个，
我目前的想法仍然是会去冲撞体制的，我会去跟我的主管，或者是我会试图的去说服在位者，
是，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没有看到的，
是重要的。
那其实不断的在检讨，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会把它归因于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够，我要怎么样让在位者可以很精准的知道，哦，原来社会底层长这个样子，
对，
原来他们缺的不是硬塞给他们一份工作，
对，
他们缺的是他们需要有更多可以探索的机会，
没错，
他们不该被剥夺这些权利，
没错，
该怎么样阐述的让我上位者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格局不够，我表达能力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他听懂，
了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内心有一个渴望想要改变的事情，我们不外乎就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我们在用自己的资源去创造个人行为的一些改变，试图去影响更多的人，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们加入一个已经相对成熟的体制，比方说某个企业，那我可能在这个基金会担任某个角色，那我试图从基金会去影响上层人的一些思考跟想法，进而投注你个人热爱的那个领域，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没错，
了解。哇，这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体制外的冲撞特别需要在内部的向内沟通，这个有没有一些你沟通的小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向上沟通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
这个刚好跟我最近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样。
怎么说？
因为老实说我自己在慈善基金会工作的时候，我的年纪是24岁，
24岁，然后你就要跟董事长然后校长们这样沟通啊？
对，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我讲的话是有价值的，
没错，
是可以被听进去的。
对，
这个在这个、也是我的主管他教会我的，他是我认为是国内在教职场沟通学最棒的老师。
是是，
他很喜欢看柯南。
柯南，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柯南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柯南他通常是会知道案情真相的第一人。
对，
但没有一次是他自己跳出来跟大家说事情长什么样子。
嗯，
他会做的做法是他先用他的麻醉枪把毛利小五郎射晕了之后，他再用变声器让他所 他想要讲的话，
对，
跟他发现的真相从毛利小五郎的口中说出来。
嗯，没错，
大家会买单。
嗯，
那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你要找到你的 key person，
对，
到底这件事情从谁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会被最多人买单。
哦哦，哎，有道理耶。
所以应该要去影响的是这个 key person，
是，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烦恼我要怎么跟大众说，我只要去烦恼我要怎么样让这句话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
那你当时有射他麻醉针吗？
我当时还没有发现麻醉针这种东西，但因为刚好我的主管就是职场沟通学的大师，
嗯嗯，
所以我只要能够说服我的主管哪一些事情是我认为很重要，可能需要做的，那我也必须全然的相信他，因为如果他去沟通了，
对，
仍然我们必须做原本的事情，那代表说不是他不认同，也不是他否定你，
对，
而是我们都做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之后，事情仍然是最后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他，因为企业有企业存在的文化，
是，
除非有一天哦，我们当上了这个董总，我们持有这个公司很大的股票之后，有影响力了。那你想要做什么那就是你的决定了，
是，
因为你要背负的责任已经不同了。
是是，延续你的这一个分享，我想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别人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一句话，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当上董总之后我再来实践或是延续我的这个热情，那你怎么看下一句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呢？
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最近呢我们就是我前公司的这个股票大涨
哦，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
这样子我知道是哪一间了，
因为蛮多间都有大涨，最近因为大，然后大家就会讨论说可能是董事长创办人或者是总裁的股票有多少张，那大家会发现哇他们股票超多的，那这些股票的意义代表的是金钱吗还是一种责任？其实在位者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不同了，
对，
他们需要对更多的人负责了，
对，
他想事情没有办法想的这么直接跟这么快速了，
对，
他可能在决策上面他也必须要舍弃掉自己的理念跟理想。举例来说如果有一天换我上位了，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把所有的资源跟经费投入到我想要投入的地方，
因为你不代表是个人，你是代表了一个公司或是一个群体，
所以我所关乎到的可能会是上万个家庭的生计。
理解理解，
对，所以我自己认为换了位置换了脑袋这件事情是对的
因为考虑的复杂度不同了，
对，但他必须要怎么样去缓解他在换位前跟换位后的落差。
嗯嗯嗯，
对，所以我
是个人的课题，
我会认为有的时候面对众多议题的时候不要下太快的太武断或太快的结论，
对，
因为你很难保有一天你会面临到不一样的压力跟责任。
对，了解，好，谢谢你整个就是包含心路历程啊再到职场上的一些经验分享。那我们顿悟十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你的经验系统化下来，让想要进入这一个职场或行业的人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准则。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我就聚焦在怎么去复制你的一个这个经验。好，那第一个是我们想象一个情境，假设你可以回到入职的那一天，你会不会向自己提供哪些建议好让你在入职之后可以走得更平顺？
大概我自己归纳会有三个。第一个是你必须让自己有热情，因为我们在做的是社会参与，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让它有一部分是代表这间企业的形象对于社会大众，
对，
它不代表投资人，是对于社会大众。那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有热情，
对，
你要对这些事物有热情。举例来说，如果你的企业是做跟环境有关的社会参与的事情，或者是你的企业是做可能跟人权有关的，那你就必须对这个议题要有热情。
没错，
不可以把所有热情都放在你的工作上，
是
因为工作它终究是工作，
对，
如果把太多的热情放在工作上会碰到很多的会有很多让你可以难以发挥的地方。
对，
那第二件事情是把感谢跟感恩放在心中，
嗯，
因为你会遇到很多贵人会愿意帮助你， 但大家帮助你并不是，大家可能第一次帮助你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但第二次再帮助你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是值得被帮助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得感谢跟感恩，甚至是你是一个不懂得如何谦虚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贵人会越来越少，会愿意帮助你的人就越来越少。
是是是，
如果说假设大家都有一个都有第一次可以被帮助的机会的话，
对，
你要怎么样把这一次机会变成两次机会？第一次是大家因为工作上或因为一些因素而愿意帮你，那第二次呢，就是要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被帮助了。
了解。
所以要有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你可以完成你的工作也好，你完成你的理念也好，他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
是。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想清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
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可能你会遇到很多很急迫的事情，但它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必须要排序好，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必须放在第一位，先处理重要的事情，急的事情如果它不重要，那就先放着吧。
了解，这就是比较心态面的一种应用。那如果在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些资料呢，比方说Podcast 一些文章啊，线上课程啊，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这些外部资源了解这个行业，也就是这个您刚提到慈善基金会的一个经理或是 PM 的角色。
哦，它会分成两块，因为刚才提到了
对
PM
对
跟议题
对。
好，那这个议题呢就必须要找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KOL。 举例来说，如果是教育议题的话，我认为台大的叶秉成教授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是，
他是一个很能够把理念变成商品再变成商业化的一个教授。
对。
那如果你针对某一个议题，你是想要去做这个议题的社会参与，你就分两块，你必须对这个议题够熟悉，你必须知道在这个议题里面哪一些人的话语权是最大的。
对。
那另外一个需要的能力是 PM 的能力。
嗯。
因为专案管理厉害的人就是必须要能够准时的把一个案子给结案。专案管理的工作，一个 PM 的工作就是结案，他没有其他的目标，他就是顺利的在可运用的资源情况下顺利的把它结案。
嗯。
那这两个能力都必须有，你对这个领域的议题够了解，你又能够有足够的管理的能力，因为
应用在实务，
有的时候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理想跟目标，有的时候是必须要有一些必须有一些压迫跟管理技巧的。
是是，
它不是好言相劝它就会有最后的结果的。
是是，
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被安排好的。
了解。那像好，那我们就以专案管理为例，有没有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源呢？就是如果我要培养这样的能力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
没有。
没有，就是实务经验吗？
我目前没有。
哦，你目前没有看到。
我目前没有。
哦，你说你没有这个能力啊？
我没有这个能力。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Ryan 哥。好，那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哦。我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私人两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想要问你。第一个是，从你毕业之后到现在，也就是从学生身份转变到社会的工作者，你有没有最大的一个遗憾？
遗憾其实蛮多的，因为当我在走社会底层，去不同的家庭做访视的时候，
是，
或者是去偏乡的客服班做访视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资源跟需求，但如同刚刚说的，企业资源是有限的。
对，
我要怎么样做很准确的排序，然后把我手边有的资源一个一个的放进这些有需求的人身上。
是是。
那在我自己在慈善基金会的这三年，有一个在台东的协会，
对，
他是在台东的资本地区照顾地方的小朋友的。
对，
这些小朋友都是被家暴的，或者是被性侵的，被霸凌的小朋友，他们会被送到，就是他们会被叫做找到这个协会来，就这个协会会去找到这些对象，然后把他们集合起来，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是地方。
那他们是孩子的书屋。
对，
在台东。那是他的创办人很有名，就是陈爸。
嗯。
那陈爸在我2019年那一年，我其实没有跟他碰到面。
对。
我碰到面的是他的儿子。因为在2019年我还没有跟陈爸碰到面的时候，他就心肌梗塞过世了。
啊。
那过世的原因是因为他每一年必须要去募款，
对，
募款的金额他要维持这个孩子的书屋的运作，
对，
那金额大概是落在4000万左右，
对，
那因为需要募款，然后就需要奔波，
对，
需要到处去去筹备这些资金， 所以导致他的身体过累，那就心肌梗塞就过世了。那我有遇到的是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爸爸的志业，
对，
然后在台东继续照顾这些孩子。大概我离开我知道他们的时候，他们有209位小孩都在他们这边照顾。那个时候那一年我是没有投入任何资源在这个地方的，
嗯，
因为
优先序
就像刚才提到的，企业有企业想要看到的东西，那很刚好的我没有办法把我手边的资源投入到这里。
了解。
所以这个是，但我其实从新竹到台东好几次，然后也跟他们聊了好几次，最后也变成还不错的朋友。
对，
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更多的资源了，公司的资源也都已经排序完了。
对，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其实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任何的帮助。但他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的工作的话，我会选择到他们那边去工作的。
对，
他是完全符合我在研究所那一年所提到我要去偏乡照顾小朋友的我最理想的一个环境。
了解，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最后我想再请教，就是说你人生到现在有没有曾经迷惘过，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个自我觉察或者是探索？
迷惘的话，其实在基金会这三年里面蛮常迷惘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要
热情理想跟现实的冲突，是这个意思。
对，这是一个，就是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教育对教育很有热情的人，
是
还是其实我想要的是赚钱，
是
因为我在的公司是一个大家的收入都很高的，
是
大家年收入可能都是上百万的那一种，
是
那在那样的环境底下，看着大家开着一台又一台的名车，那自己再到偏乡去看这些小孩子，那再回过头来问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几年会回答不出来。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这么对教育这么有热情的人，
是
其实我不确定。
是，
那再加上因为我们公司的招牌很大，
对，
所以我们在跟其他企业合作或在跟县市政府合作的时候，我的主管可能会对接到总经理或董事长，
对，
那县长市长或者是社会局处的首长，那往下我跟可能是科长对接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县市做访视，
对，
那我只要跟他说我几点几分会到高铁站，那就会他们就会有人派车来接我们，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被他们载到下一个定点之后下车去做访视
贵宾，
再上车
是
他就会再载我们到下一个定点，
是
那在最后再载我们回到高铁站，甚至会有一些伴手礼，
是
因为我们是带着资源来的，
对，
他们都会视我们如贵宾。
对，
那在那几年其实会有一个迷失，是到底他们是因为我这个人而对我这么好，这么对我有这么高的礼遇，
是
还是因为对我背后的公司，这是我到最后面才想通的。
是
因为离开这间公司之后你是谁，那就完全取决于你的能力了，
对，
就不会再有你是
不是因为某个 title
出来的，
是因为你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这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失。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钱跟理念，第二个就是是不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大头症了。
了解。因为你刚提到你也离开了那一间那个基金会嘛，对不对？
对。
那能不能就是最后跟观众分享一下，现在的你，现在这个状态的你在追求的是什么？
目前的答案是，哦，先说一下，就是我从这间公司在做社会参与之外，我会帮这间公司的，因为从2019年进去，
对，
那个时候叫 CSR
啊，知道，
现在叫做 ESG，
是，
就是永续发展。那每一季呢，都会参加这间公司最不能都会参加这间公司的永续发展的管理
委
员
会啊。
那我就会看到永续发展的全貌。
是。
那其实我也很庆幸在那个时间点，从2019年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这么大的公司里面是怎么样被运作的。那因为我所参与的跟我所做的是一小部分，但我知道其他部门在做什么，虽然说有一些东西很专业，能源用电制程等等的，那但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被重视的。
对。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离开基金会，因为我再多做或我再多付出可能会受惠的人就是这些了。
是。
那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再继续扩大，或者是继续利用其他间企业的影响力去帮助到更多我想要帮助的人，或者是让这个世界变成哪怕只有一点点，就是 一天比一天的变得更好。那所以我又转到了顾问行业，去帮助其他的公司可以在社会面社会参与做得更有策略性。因为我这三年其实都在被我的主管雕磨，在做一件很理想很热血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全方位的考量，在有限的资源下怎么样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那用也是进入到了顾问业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梳理过去这三年的经历，然后有没有办法把它做结构化，跟可以复制到其他企业。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顾问的角色。嗯，了解。
那刚刚提到人生当中追求的事情，其实我前面有提到，其实把热情跟理想放到下班以后。
对。
那我自己的期待是有一天我仍然可以回到学校去从事教职。
哦、
会在我45岁的时候，我会去考一个 PhD，
是，
然后再回到大学里面，把这几年在企业里面所看见的、所经历的，再回去跟大学生说。那这是我目前的人生规划。那也希望可以把家庭跟工作再变得更平衡一点，因为如果它能够越快被实现，那我也很开心。甚至是我愿意到，甚至是我有规划自己在偏乡再盖一个客服班，
是，
它是可以如同企业在经营他们的社会参与一样，很有策略性的。我不需要对外去到处募款，
是，
我也可以维持一个非盈利机构的运作，这样的一个 role model。
好，那谢谢 Ryan 整个的分享。最后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话想要跟我们观众说，或者是分享的一些心得？
心得会是，其实我从原本要从事教职，到最后进入企业，然后从原本在台北生活，然后突然的到新竹生活，再到我踏入顾问业，其实我是新竹到台北的通勤。
嗯嗯，
其实我都相信着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就是要保持一定的弹性。
是，
那有这个弹性，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转变。
对，
它不一定是从好的变坏的，或者是从坏的变好的，但你可以从这些转变里面去发觉到，哦，原来你的人生里面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故事，或者是你会发觉到，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宝藏你可以去发掘。
是，
那这个会是往后你在跟你的小孩子分享的时候，你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会更有底气，而且你会讲一讲会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曾经让自己做过尝试过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人生还是保有一点弹性，不要觉得好像框框就在那，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行或一定可以，或者是绝对不能这么做的。对，这个是我会给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因为我其实从事了这么多工作，因为工作就是一个赚钱的途径嘛。
对。
那环境其实都很复杂，我相信大家面对到的主管，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会被欺负，有的时候会被凹，但你心中都要有自己的 judgment。
对，
你要有一个判断在，你可以做你自己，你可以做到你不认同，你可以做主管交代给你的事情，但你心中可能不这么认同。
对，
但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你不认同的，
是，
你心中要有这个答案，你不用讲出来，但你心中一定要有这样的答案。
OK， 好，谢谢你，谢谢 Ryan。今天谢谢你的收听，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并追踪我们的 IG， 里面会有知识软人包，帮助你每周学习重要的软实力。同时也可以追踪 Medium， 上面会有进入各职业的行动指南，详细说明跨领域探索的行动计划，帮助你开始你的跨领域探索第一步。另外，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你在 Spotify 及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下方连结处也有连结，欢迎继续与我们互动哦，让我们下次见。